后，既然不能做祭司了，因为根本祭司全部失业，根本没有圣殿，所以很自然的先知的职事就抬头了。那么很自然的，你看见神的话就变成非常的重要。所以第一是圣经，第二是会堂。我们早晨弟兄已经说过了，所以今天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属于两个支派的呢？你只要问他们有没有会堂，你只要看他们是不是注重圣经的，非常清楚。自从他们被掳以后，这就变成了他们两个，就变成了他们的特征。所以我们说回到耶路撒冷的多半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两个支派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因着神，因着他们关心神的旨意，关心神的见证，虽然他们不忠，虽然他们失败了，他们回来以后，神仍旧把见证的责任放在他们身上。那么这个就是以斯拉的故事，这个也就是尼西米的故事。他们不止回到他们的家乡，现在他们要重建神的殿，他们要重建神的城。这个见证，这个责任当然就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个光里面来看以色列人回来，你就很清楚，十二个支派里面有十个支派跟两个支派，十个支派已经失落了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哪里，他们爱世界去，他们成为世界里面的一份子，你根本分不出他们来。但是现在到底有一班人，他们关心神的见证，他们想，虽然他们不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呢，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关心，所以你看见吗？结果神给他们一个回头的恩典，这个恩典他们可以拣选，这个恩典是属于所有以色列人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是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任何人都可以去，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分。他们没有被掳以前，这本来就他们该做的，现在呢，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所以现在有一个呼召，有一个呼召是为着所有的以色列人的，只要你们愿意，你们都可以回去。那么结果因着是借着古列将军的诏令，所以叫他们回去没有困难，叫只要凡愿意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有借口。如果今天你没有回去，是你自己自动缺席的，是你们自己已经有了拣选，在巴比伦跟耶路撒冷中间已经拣选了巴比伦。我们已经说过，今天我们弟兄也讲过，在他们虽然被掳到巴比伦，并不是受很多的逼迫，没有，他们仍旧可以生儿养女，他们仍旧可以经营建造，仍旧可以做买卖。而且我们都知道，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他们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商人，他们本来是最好的农夫，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在巴比伦那个时候已经有所谓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， 他们的银行的制度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，所以他们从那里他们就学会了做生意，然后从那里到了伦敦，从那里到了纽约，最后他们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看不见的一个金融的大的帝国，里面包括 CNN， 里面包括可口可乐，里面包括好莱坞的种种。弟兄姊妹，只要你所看得见的，你只知道说这就是他们所建的一个世界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底是福还是祸？就做他们的前途来讲，本来他们只是农夫，现在他们能掌控整个金融世界。今天金融的海啸从哪里来的？我们都知道，你读历史你就知道，实在说来，整个的金融的今天常常掌握在几个金融的家，几只掌握在几个家庭里面，而那许多几个的家庭常常都是他们的后裔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对于他们来讲，到了哪里，到了这个巴比伦，对他们来讲到底是福还是祸呢？他们本来从来不知道做生意的，现在他们会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等到 这个呼召领导他们，凡你们中间，在你们中间凡做过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。如果他们受逼迫，如果他们就像在这个德国一样惨遭这个整个这个纳粹的涂炭，如果真的那样的情形的话，你不要担心没有人回来的。为什么今天纽约那么多的犹太人，为什么那么多波兰的犹太人，他们到处被追赶的，他们到处要找到避难所，他们的祖先，他们的这个开国的元勋，开国那些先祖们，他们很多根本不信神的，他们起头的愿望就是只要我们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回以色列，根本没有想到回家的。他们说只要有一天我们如果能在阿根廷建立帝国，建立我们的国家就可以了，他们找的是个避难所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真的遭受痛苦和逼迫的话，弟兄姊妹，那个呼召一出来，你看全体就通通回来了。但是很稀奇，你不是觉得很几百万人离开耶路撒冷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拉结嚎啕大哭的声音，为什么嚎啕大哭呢？拉结是葬在伯利恒，但是拉玛你肯定听得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，是耶利米告诉我们的。为什么耶利米形容这段话呢？等到这一班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，那些儿女经过拉结的坟墓的时候，现在耶利米用诗的形容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个时候好像拉结在坟墓里面嚎啕大哭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儿女都不在了，儿女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这样的离开巴比伦，连根一样拔起，现在一个好的消息回来，当然每一个人通通要回来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回来的不到50,000人，会众共有42,360名。那弟兄姊妹，怎么只有几万人响应，只有几万人愿意回来呢？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因为巴比伦这个世界太好了，虽然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，但是巴比伦为以色列创造了一个美丽的荣耀的荣景，将来的景色，他们的年轻人前途是在巴比伦。后来历史证明给我们看，如果他们不拣选回耶路撒冷的话，他们的前途当然在巴比伦，因为前途在巴比伦就表示将来的前途在纽约，表示将来的前途在伦敦，整个的世界统统是他们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，有一般的傻瓜不知道为什么神的灵感动他们，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是空城了，那个时候伯利恒也躺在废墟里面，一片的荒凉，你要从一片的荒凉里面重新的再把它建立起来，谈何容易？在回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当初的所谓的云柱跟火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几万人回来。那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想我们要稍微提的，在12个支派里面，2个支派关心神的见证，2个支派关心神的城，关心神的殿。这些人在巴比伦，人不回来，他们钱可以回来的。这就是纽约。纽约为什么有那么多犹太人还在那里做生意？他人可以不回去，他钱可以回去。只要犹太人有什么苦难，全世界犹太人钱全部是集中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有一般人不肯回来，他们有一个正当的理，有一个办法叫他们良心绝对平安的，他们人不回来，他们的钱可以回来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无论犹太人他们漂流到什么地方，每次他们收殿税的时候， 受钉税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从来不落入人后的。我们怎么知道犹太人漂流到各地到底有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？我们完全根据那个时候到底他这个摆上的殿税到底有多少，因为一个殿税一个人是半个舍可勒嘛，所以你稍微一算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在这个城里面有多少犹太人，哪里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不管到全世界哪个地方去，圣殿有需要，他们绝对不会缺少的。你可以这个人在巴比伦，你可以在伦敦，可以在纽约，但只要圣殿有需要，那个半舍可勒他绝对不会逃，他别的税可以逃，犹太人可以逃别的税，这个税他一定不会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清楚了，当这一班的犹太人，当这一班的以色列人被掳了，那么等到神的灵激动古列将军，也激动这些以色列的百姓，但是结果不到五万的人响应神的呼召。不错，大家都讲到神的见证，都讲到神的殿，也讲到神的城，但是现在呢，弟兄姊妹，只有这五万，不到五万的人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这个是以斯拉的故事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一面，不错，他们通通是对于神的旨意有概念，不是没有，他们是有概念，他们也知道我们应该为了神旨意来活着。但是问题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呢，还是在巴比伦呢？你听听他们的讲道，你听听他们的，就证明是他们受过教育的。你觉得他们多多少少受了属灵的教育，他们多多少明白今天我们活着不是为着我们自己活，乃是为着那爱我们的主而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他不管怎么样，他仍旧有奉献，仍旧为主摆上，什么都摆上了，就是人没有摆上，钱可以摆上，钱可以回来，人并没有回来。所以当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，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些人为什么回来？这些人当然有的人看见过耶路撒冷，有的人看见过圣殿，到底是血浓于水，到底因为想家的缘故，到底那生长的地方，所以很多人很快的就响应了。不过当然有很多年纪慢慢大，走也走不动了，所以仍旧留在那里。所以凡是走得动的，凡是还有雄心的一般的人，他们就回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一些年轻人也许也是跟着回来的，所以这样加起来呢，总共只有42,360名，但外面还有其他的人加在一起，但是加起来大概是不到5万人。所以这个局面呢，就是以斯拉给我们看见的局面。那为什么70年？为什么70年他们才回来？摩西告诉我们说，人的一生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以活到80。所以70乃是人天然的岁数。为什么神要等70年呢？乃是等到像但以理这样的人，如果要对于恢复有贡献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比但以理更能有贡献了。但是很明显的，神等70年，不能早一点，也不能晚一点。假先知说2年就可以回来了，没有这件事。如果今天我们落在神的手里，为什么70年？最少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当你羞辱主见证的时候，神要等70年，慢慢这个世界的记忆慢慢就淡掉了，那个时候才开始有恢复的功夫。你想想看，你明明上面挂着神爱世人，结果第二天第三天看报纸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羞辱的经历，然后你过了5天以后，你说我们要重振神的见证，有可能吗？神一定要等到你周围的邻居慢慢的对于那个记忆，慢慢70年以后又是另外一代了，那个时候主就继续做他恢复的工作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连但以理这样的人，最有影响力的人，他不可能完成恢复的工作。所以恢复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，恢复的工作是圣灵在里面感动古列将军， 在那里激动你和我。有一天如果我们蒙恩典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终于愿意回到耶路撒冷。你不回耶路撒冷，你仍旧可以敬拜神。在耶路撒冷有会堂，在巴比伦照样有会堂。在耶路撒冷你明白圣经，